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董事长在这段时间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碌啊，常常不仅自己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办许多的活动，而自己本身呢也参加许多的研讨会、研习会，然后担任语坛人或者是主讲人。日前呢也参加了一项研讨会，是能源政策与国家责任的研讨会。董事长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研讨会的内容，还有您在其中呢是谈的什么样的主题好吗？董事长。
好。这个会是由这个台湾行政法学会办啊，那么我因为接受这个行政法学会的理事长董宝成教授的邀请，去担任有一场的一个主持语坛的主持人，语坛的主题是国有企业的应援独立性与政策承担责任。那么这个题目讲起来很长了哈，那我在这边听听啊，也蛮有意思的哈。主持的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有两位发，第一组发表人是杨宗汉，一个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的助理教授，跟许元浩，大成台湾事务。台湾律师事务所的初级合伙人，他们报告一个题目，叫台电组织转型与台电电力市场自由化，以 CPTDP 与电业管制法规互动为核心。题目很长，题目越长就是表示他这个很专注一个题目了，很清楚的说明。那第二个报告人是黄春玲，主任，他是台湾综合研究院的再生能源义务用户辅导专案办公室。那另外一位石玉伟，是台湾综合研究院再生能源义务用户辅导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他的题目啊是国营事业的政策承担责任，以公用售电业之权利义务为例。哈，这个有这个主讲人的这个 title 讲起来就是哦，这个很复杂，蛮大，题目都很长哈。那我们再回过说，这个跟地球发烧史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哈。我们记得3月30号的时候，国发会公布了2050年哦，这个台湾的近零路径图与这个策略的一个报告，那很清楚的讲，从现在2022年到2050年，台湾要怎么走啊？说它变成有四大转型啊，近零转型就是讲四个转型啊。第一个转型讲这个能源转型，第二个讲是这个生产转型，第三个是生活转型，第四个讲的是这个社会转型。不过到后面就加了，他说这样的转型哦很大，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这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讲的叫做技术研发哈，因为没有这个技术研发都是空洞的哈。实际上讲，很多人都怀疑到底做得到做不到。其实在这个全世界在做这件事转型的时候，都讲了一句话了哈，他说其实2030年以前的科技大概可预知的比较多哈，但是2030年之后很多科技啊，套一句美国这个气候变迁大使啊 John Kerry 讲的话，他说哎，很多科技还没有产生，其实还在天上，就是说未来是变化很多，那科技的研发是未来一个主轴，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去谈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转型哈、啊，那个进行转型，其实讲起来是缘木求鱼哈、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基础叫做气候法治哈、啊。那为什么讲法治呢？因为什么都变了。你什么都变的话，你必须要有法治的规范，你才能够变得很理想。你不能随便说变就变啊，说变就变的问题很多啊。我们讲这个能源政策讲起来，能源哈、啊，占一个国家大约普通能源占每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总生产的 GDP， 大概都是10%的上下啊，有的更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啊，因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行业了。就算台电跟中油加起来，你可以看他们的 GDP 比值也是蛮高的哈。啊，这么大的一个转型啊，要把原来的企业把它弄成消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以台电讲起来，现在台电有这么多的燃煤火力发电，啊，还有这么多的其他的发电，还有天然气发电等等。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绝对看不到燃煤火力发电哈。那也许我们看到天然气的发电啊，但天然气的发电基本上，讲起来会存在，但是它必须配上其他配套，比如说你要把二氧化碳回收等等。那石油公司更不要说了啊，现在全世界的石油公司都在改名字，它不叫做石油公司了，它都叫能源公司，因为他要比较高的上位来处理他公司未来的发展，因为他们晓得2050年的时候，很多石化业的生存，如果他不上一个很好的配套，减少他二氧化碳排放的负碳技术的话，基本上生存的机会是不多了哈，所以才会讲说，卡达石油公司的名字都改掉了，叫卡达能源公司，他开始做再生能源其他工作，啊，比如说这个挪威啊，挪威的石油公司变成。挪威的能源公司也变掉，大家都在变啊。法国那个也变得，这个法国的能源公司等等啊。那你大概就了解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的后面的意义在哪里？后面意义就是说，原来很大的生意不见，有很大的生意产出啊。这个一进一出之间，法律要规范的非常的清楚。否则政府的政策很容易就变成图利他人啊，而且图利某特定财团啊，那会引起其他社会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政府在讲这个转型的时候，他讲社会转型里面特别强调的公平正义啊，所谓的公平正义基本上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啊，如果没有法治的基础，光靠道德劝说，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无效的哈，因为利益当头啊，大家会拼命去做哈，所以这很难完全用法律劝说做这个事情，道德劝说这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看起来，所以因此呢，我最近看到的这些大家的反应哦，我是觉得整个台湾现在是动起来了，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不是只有这个搞能源的人做起来，也不是只有电力公司人在做起来，也不是搞这个电动车做起来，啊，从这些技术面做起来，现在已经在法律面都很多人在注意这个事情，因为这立即牵涉到法律问题，立即牵涉到很多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立即牵涉到将来。法官怎么判决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讲说气候变迁，其实大部分的民众不是很深切的了解气候变迁的问题。可是气候变迁是发生的，发生以后我们要处理。它处理的过程当中，不但是学校的教授、老师、学生，大家要有新的概念做起来，连法界也是一样。否则他将来判案很难判，因为你这个。你如果不了解他这个立法后来原来的背景是什么，你很难判啊。再讲一波，连立法者本身也是要很了解，他才会做个公平正义的立法哈。所以行政法学会办这个，我都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是觉得，这个是问题很多啊，问题很多，而且是急需要解决，因为我们现在转型速度非常之快啊。如果没有配合上这些，未来很多事情会无法解决啊。将来法律的事情会缠送，这会影响到国家的这个 向前发展的速度出来啊。那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现在为什么突然会变这么快啊？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在法律面上我们国家正在转型，而我们国家转型是受到联合国的影响，受到世界各国的影响，我们被逼的要转型啊，我们被逼的要转型。比如说刚才讲，就是说联合国说2050年要达到碳中和啊，大家都签了，130几国家，全世界85-86%以上的 GDP 数字的国家全签了，全签了啊，所以你不签不行啊，你不签你将来外销都会有问题啊，贪关税等等问题都很多啊，所以你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定出一个台湾版的这个近年转型的一个路径图出来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消息啊，告诉大家说，哎，这个必须要这样处理。那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法律面的问题。最近我们台湾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经常觉得我们是被踢入联合国的这个范畴之外，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很难参加。不过好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是参加，叫 WTO 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了，这个等于打开一片天，让我们可以在全世界上可以在做很比较理想的一个贸易的状况啊。但是大家现在这个对 WTO 的意见很多了，尤其川普总统啊，都是觉得 WTO 是对美国很不利，美国实在是不应该参加这个。这个意见大家各国都有。换句话说 ，WTO 当时签到很多法律的条文，后来不太有效。所谓不太有效，就是对有些国家不太公平，尤其对某些先进国家很不公平。所以呢，由日本开始发动了，他就做了一个叫跨太平洋的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所以我们俗称叫 CPTPP 啊，那这个最近很红了。当时这个日本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日本要做这个事情呢？大概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这样，国际组织开始设计的时候都是有几个核心国家，而这些核心国家在世界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比如说联合国了哈。联合国当时成立的时候，是因为战争之后的时候，有美国人开始发动，觉得这个战争不能再打，也必须要比较强有力的联合国来做，所以把集合当时这几个战胜国了啊，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当年的苏联哈、英国、法国跟中国这五个国家，当做一个发起人啊。所以因为那个会员人不多哈，那么这几个几乎就垄断了全世界的权力跟资源，所以大家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很共同签出来的联合国宪章。等到今天呢，联合国的工作常常在讲，很多人就觉得联合国是四维了，没有像当年那么强哈。最主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实在太多，哦，现在将近200个联合国的会员，那么一人一票，哎呀，一人一票的话，事情就很难谈哈。说一人一票，一万人的国家是票，1亿人国家是一票啊。那么这个会费交很大的比例的人跟几乎不交会费的人，他一样的权利，这样的结构下，会对交费会很多的国家的人讲起来，他说，他不想当凯子，我弄半天你做东西跟我都不一样，啊，所以后来川普总统把美国退出，要打算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等，那种行径看起来的话，他就觉得我不需要跟你们混，我不希望跟你们玩，所以国际组织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哎，他就基本上讲起来没有像开始的时候有那么的顺利啊。啊，以后再想修改很难很难，因为一人一票你投钱，你要改宪章还是不得了事情。以前少数国家就可以决定，现在不是啊，现在谁都不太能决定，要拉帮结党，大家去搞，很难搞。WTO 就有这个现象，所以 WTO 现在其实这些国家看起来说，哎呀， 要靠现在 WTO 这么多国家一人一票再去投啊，再去改变是很困难啊。所以 WTO 其实当时完成的时候也留下一些非常多未完成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后来都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怎么谈都谈不拢啊，实在这个实在太多，要把所有人都搞清楚，真是很困难啊。就是我们常常讲，共识决是天下最难的，你要所有人都要同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像日本啊、美国啊这些国家就有点失望，说如果 W 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非常难以就说做一个比较对家公平合理的一个国际贸易的一个组织船。所以日本就他不退出WTO， 不过呢，他在另组一个另组一个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啊。当时他做的时候还拉了美国，美国当时奥巴马很有兴趣啊，他也觉得很好，这样可以做的对美国比较有利，比较公平一点啊，大家站在一个共同基础上，不要因为贸易而丧失美国的权利或其他国家的权利啊。所以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有利有人不利的，不过如果丧失太多的话，他觉得不太划算，因此他们成立这个组织。可是进行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的，后来这个川普下来，川普不太相信这一套了，所以说干脆就退出啊。不过退出归退出了啊，慢慢又形成了这个，后来这个整个组织是成立的啊。这个成立了以后有没有影响力？当然有影响力了，我们现在国家也很想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国际上其实基本上讲起来，因为FTA 啊，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签的太少，其实我们吃亏比较大了。你跟韩国比较起来，韩国人在自由贸易上签的非常的多，所以他的贸易的这个灵活性就比我们高哈。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签什么这自由贸易协定 RCEP 等等，所以很多的企业不得已只好离开台湾，走到一个他可以得到享受利益的地方。那现在这个 CPTPP 啊，一共有11个国家参加，那占全世界的 GDP 大概13%左右啊。当时啊，如果美国参加哦，那就多了，那就可能会将近30%几块到40%，那就影响力很大啊。所以美国会不会参加不晓得哈，但是会不会最近会不会参加不晓得，但是现在也很多美国人讲说要参加，但是美国有另外一派说不参加。那对台湾讲讲，我们很想参加，可是我们很想参加，这参加不是你说想参加就参加，参加这个就是刚才讲，就是说像 WTO 它有个条件啊，你就进学校要考试，有个条件一样的道理，这个条件你要符合才行啊。那个条件呢里面呢，当然从过去 WTO 非常重视的关税啊、市场开放的很多传统的议题之外，他加了很多新的议题进去啊。这个新的议题其实就是要减少因为有些国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啊，得到他先天的便利啊。比如说新的 CPTPP， 他非常重视环境的议题、人权的议题、劳工的议题、电子商务议题、法规的调和、国营企业的问题、竞争的政策等等，这些新的领域的题目，其实讲起来，都其实本来是看起来都有点针对性啊。希望大家把这个提升出来。那提升出来的话，你参加的人，你就要去符合这些条件了。这些条件，老实讲，对先进国家讲起来并不困难啊。他已经开始做了啊，也不是不困难，但是困难比较少。但对有些国家讲起来，随便改一个就会出问题了。那这里面我刚才讲新加的这个，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好笼统的讲法，其实都是 ESG 的问题，都是永续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劳工问题、电子问题、法规的问题，好，这些啊，都是基本上都是。永续的问题也很多，都是联合国这个永续发展目标17项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在讲一天到晚，有时候他听我讲，我在讲永续啊，没有用了，没有 这个是比较层次比较高了，这个我们现在做生意不要管这个事情，不然啊，刚才如果你听到我刚才讲的，我等一下再说说明一下，你的企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国家如果今天如果参加 CPTPP 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是没有准备好，真的准备好的时候，你企业形态会改变很多。那我们等一下再做说明。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我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能源政策与国家责任研讨会，在这项研讨会当中几项重要的议题。董事长，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CPTPP 要参加哈。那因为它现在的门槛在哪里？它的门槛不是只是像 WTO 的关税啊、市场开放的传统议题之外了，它加了非常多所谓永续的规范在这里面，比如说它加到环境的议题，加到人权的议题，加到劳工的议题，加到电子商务体法规的调和、国营事业竞争的问题等等，这个复杂非常多了哈，复杂了。这个复杂非常多以后就很辛苦了。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因为其实讲讲 WTO 他认为不公平，你可以不管你环境的问题，所以你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啊，你可以牺牲一些劳工的权利，所以你外销权利你的好处就多一点啊，你不照顾劳工呢，当然是 ESG 的 S 少一点的话，他支出可以少一点等等啊，这些都基本上就是永续规范的问题。那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如果要参加这个，基本上你要合规了，要合规。合规的话，问题就来了，你是不是真的很合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要参加这个之前哦，要非常多法律的变更，啊，就等于，我们在参加要跟美国要谈判谈什么东西，要你开放牛肉呀，要开放猪肉啦，要开放这些等等啊，他说你要跟他一样的条件才行啊。所以现在大家就说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调整我们国家非常多的法律，所以真正正式能够进入到 CPTPP， 不是只是看说日本人给你什么好处，美国人给你或者其他国家给你什么好处让你能够参加啊，美国没有参加了啊，其他国家给你什么好处，不是，是要看看说，哎，你本身这里有没有跟他做相同能力的一个工作啊，那你才可以参加啊。那我刚才讲了环境，其实我们最近进步也不算少，人权台湾也算不错，劳工也在进步等等。好，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是压力很大来了，这个压力很大来了，其实很难做。就是刚才我谈到，就是说这个 CPTPP 它谈到就是说国营企业跟竞争政策的问题嘛。它在这个它的协定的第16章里面会讲到竞争政策。啊，第17章会讲到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行政法学会他们要谈能源政策跟法律的问题了。因为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 CPTPP 的话，你的法律要变更了。你的法律变更，它一项，它专章一项讲国营事业，啊，那国营事业里面当然牵涉到很多，那台湾最大国营事业一个台电，一个中油。所以他我们这一组的主题是讲台电啊，那台电其实在过去几年，政府已经开始做台电的自由化的工作了哈，但是以现在的标准上，其实还不见得有够资格参加，还要继续再改哈，因为这里很多东西，台湾的电力事业的经营跟其他国家是不太相同的啊。所以我们要在想这个问题，你很多东西法律上要变更啊。如果你要改台电的话，那事情就要变更非常多。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说，我们今天的台电是台电当年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啊，它负有一个国家政策的一个目标。它的国家的政策目标不是一般的企业可以做到啊。因为我刚才讲，一个电力公司基本上，它占国家的 GDP 啊，不是5%啊，或更高一点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很大的数字，它就立刻产生到什么问题？立刻产生到是说，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很公平而不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当国家比较经济弱的时候啊，民营事业少，它没有问题啊。早期我们是这样的啊，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国家进步了，很多企业都起来，其实现在也有民营的发电厂。那么一般说起来了，因为国营事业家基本上他是有他的这个国家的责任跟帮忙啊，那么而且还执行国家的政策啊，所以他的效益方面没有民营事业强，因为他执行很多政策，他是不能谈到效率跟这个价格的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台电公司，你在全岛各地包括外岛，你的电费要一样的价钱。那各位晓得很多外岛的价钱是完全是本岛的去贴补它的了，因为外岛你要人口那么少，要做个发电厂，它的成本高得非常多啊。但是它这都要政策的一个责任所在，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你不能照一般的这样去算。可是呢，今天如果你通通要把它开放成民营或部分开放成民营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的规范要做得很好，否则台电就变成挨着打啊，因为人家做的都是很有效率的，而且可以用商业的模式来做，那台电要负担国家的政策的时候，他不能这样做，那就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出来啊，所以就在想说怎么做哈。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那我们去看一看。但如果你不做，如果说刚才讲的我有人就讲说干嘛我去参加 CPTPP，我也没有理由，就是说过去也没参加，也活得好好的。是，其实这个对未来啊，你没有参加这国际主轴的这些组织的话，这个其实为了生存都很有困难啊。什么困难？比如说，这个本来如果你参加，他们计算一下，大概会增加5.2%左右的 GDP， 每年可以成长好一点。如果你不参加哦，就会产生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外溢的结果出来。比如说，很多产业一看，哎呀，这个 FTA 没有，这个 RCEP 没有啊，这个 CPTD 没有，干脆把工厂搬到国外去，那影响我们的就业的机会哈，而且经济损失了。那如果外国人想来投资，一看，哎，跟你说，哎，不行啊，你这个条件不好了，我不想来了，因为你有很多。就等于有的国内的公司跑到国外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参加没什么好处，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产生了。可是如果你要现在一口要变过来，就产生刚才讲第一个国营事业怎么处理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国营事业本身也产生个竞争政策的问题啊。刚才讲这16章17章，这问题是非常多啊。所以我等一下再做个说明一下。
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在能源政策与国家责任研讨会当中，董事长所谈到的几项观点的问题。董事长，
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其实因为受到联合国这个净零这个进程的影响，我们通过了一个要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在台湾讲基本的一个这个重点就是台电的转型，因为台电基本上我们今天大概每一度的电哈，大概是0.52公克的二氧化碳排放啊，这比例是还蛮高的哈。如果我们电的二氧化碳不能下降的话，我们全国要做这个节能减碳完成的几率是很低啊。所以台电最近在变化非常大，还要做非常大的一个转型，把它燃煤火力发电厂全部把它废除掉。那将来这个天然气发电厂它是一个转型的一个能源啊，到2050年它比例也要下降啊，但是还要负碳技术减，把它回收它的二氧化碳，它排放出来等等，这是所谓技术面上的一个转型。那另一方面呢，受到这些CPTPP 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要自由化是吧？那时候很多的这些公司要跳进来做事情，比如说全世界像绿电是遍地开发哈，到处都是绿电公司啊。 没有办法单独有一家公司做全国的绿电的做法，所以这个整个经营的模式要变啊。所以台电呢，整个工作在民国106年呢，2017年1月26号的时候，总统决议公布新的一个这个电业法的修正案。一公布之后呢，这个就是开宗明义了，这个未来的电业法，我国电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力的供给啊，要维持合理的电价，更聚焦于能源的转型，减少碳排放，促进电业多元供给、公平竞争及永续发展了。这些其实整个内容很多讲解都是讲这永续的问题了哈，也要讲说，合理的电价啊，给到民众能够使用，这就是ESG 里面的 S 社会面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减碳呢，就是 E 的问题，又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环境的问题。G 的话很重要，除了公司本身的经营以外，你全部的这些整个电力的经营怎么办哈？那这时候我们像我们电力市场概念，现在就三个大概念：一个再生能源，一个公平交易，一个永续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电力的事业有变化。我们现在电力事业大概粗分大概四几个：一个是发电，一个是输电，一个是配电，一个是售电。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对台电的角色要重新定位啊。所以在这个电业法里面就讲说，因为你现在要遍地开花要绿电的话，你的发电就不是台电一个公司可以承担的啊。实际上台电要做这个再生能源，它的困难度比较多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国营公司在台湾做任何工程，然后比民营公司要困难很多哈，因为民间的反应。跟民众想来，大家一起来参与那种角度啊，也可以发现说真的困难重重，所以必须把它开放掉。那输电啊，输电呢是比较困难一点的。输电以今天来讲，我们在台湾啊，要做高压电是很困难的，因为找不到土地啊，大部分的人民都不愿意把它土地上面架个高压电塔在上面去，所以今天。所谓的再生能源最困难的地方都没有馈线的一个电力线出来啊，没有馈电的话，你就发完电没地方跑啊。那这些很多这些线，因为台电本身已经有这个在电线在那里，有的问题比较少，因为民众说一定要把它去掉的，这个比较困难。但是没有的要加个电就很困难啊。所以这个时候，输电的话就变成希望变成公用事业了，变成说，台电如果将来分拆之后，这个输电的部分变成有点像国家的高速公路，大家经过它的高速公路，借用它的高速公路，大家就不需要再去搞这个电力的这些输送的设备啊。那再来就是配电啊、售电啊这些，其实可以完全的民营化啊。所以现在讲起来说。这电业法通过的时候，他就说为了确保台电又负责发电，又兼营输配电，又经营售电啊，有点球员兼裁判的嫌疑，所以他规定是6年到9年之内，要将原来的台电的综合电业业务把它分拆。成为控股母公司、发电公司、输电公司、配电公司、售电公司。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想到一个问题了。哇，听起来这个事还很多了。所以未来10年之内，你就看不到个大型的台电公司。你看到台湾非常多的小的发电公司，还有各种输电、配电、售电公司都很多。所以这个我们讲净零转型，其实是一个。社会转型也是能源转型啊，啊中间的问题非常多，法律问题非常多，所以这个行政法的会议开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我们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